早上好，今天是2025年3月7日，星期五。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，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。马克龙称将向欧洲提供核保护伞，俄外长称法国姿态威胁俄罗斯。2025年财政预算创新高，兰福安称还预留了充足的储备工具和政策空间。政协委员蒋胜男提案取消离婚冷静期，不应强迫当事人承担额外成本。本期《萝卜知道看理想》节目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离婚冷静期是否侵犯婚姻自主权。据财新报道，当地时间3月5日晚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提出扩展法国的核保护伞，以覆盖更多欧洲盟友。马克龙强调，自1964年以来，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一直是维护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关键。他还提到，欧洲应对俄罗斯的威胁采取积极态度，特别是在美国减少对乌克兰支持的背景下。此外，马克龙警告称，考虑到美国态度的变化，欧洲需要为可能的独立防御做好准备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法国的立场表示担忧，认为这是对俄罗斯的直接威胁。马克龙的提议与即将成为德国总理的基民盟领袖默茨看法相一致。默茨此前也建议英国与法国就核共享进行商议，扩大核保护范围。默茨还表示，上任后将修改德国宪法中的债务刹车条款，扩大国防支出。他强调，面对威胁到我们大陆自由与和平的危险，德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提升国防实力。当前，欧洲的核保护伞主要依赖美国，而法国和英国的核力量被视为美国延伸威慑的补充。如果美国撤回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器，法国单独承担起防卫责任的能力将面临严峻挑战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证实，美国已停止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，这也增加了跨大西洋合作的不确定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欧洲的紧急峰会将讨论如何加强防务，并确保与乌克兰的和平协议能够得到维护，以及如何应对潜在的卫星通信中断问题，考虑替代技术以支持乌克兰。据经济参考报报道，财政部长兰福安在3月6日的人大记者会上表示，2025年的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，通过实施已有政策和推出新的增量政策，以提升民生福利，促进消费和增强经济的后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2025年财政赤字率将设定为4%左右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。与此相比，2024年的财政赤字率为3%。今年财政支出将增至29.7万亿元，比前一年增长4.4%。此外，政府债券的发行规模也将显著增加，包括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首次发行的特别国债，总额达到11.86万亿元。兰福安强调，除了上述已安排的财政政策之外，为应对内外部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，中央财政还预留了充足的储备工具和政策空间。据第一财经报道，近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著名编剧、网络文学作家蒋胜男再次提出删除民法典中的离婚冷静期条款。自2021年民法典实施以来，该制度规定夫妻协议离婚需经历30日冷静期，引发广泛争议。5年前，在民法典草案审议时，作为人大代表的蒋胜男就曾建议删除这一条款，认为他强迫大多数人为少数人的冲动离婚埋单。所有离婚当事人均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法律不应强制他们承担额外成本。数据显示，自离婚冷静期实施以来，协议离婚的比例显著下降，诉讼离婚比例上升。这表明离婚冷静期虽减少了协议离婚，但并未显著改善婚姻状况，反而可能增加了婚姻的法律争议。此外， 结婚率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也表明，单纯的行政措施难以逆转更深层的社会和文化趋势。本期《萝卜知道看理想》节目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离婚冷静期是否侵犯婚姻自主权。在节目《正义的实现：法律系统40讲》中，翟志勇探讨了离婚冷静期的法律背景和实际应用，及其对婚姻自主权的潜在影响。离婚冷静期是民法典中的新制度，旨在减少冲动离婚，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天内，双方都可以撤回离婚申请。如果在此期间没有撤回，还需要双方在接下来的30天内到婚姻登记机关亲自申请发给离婚证，否则视为撤回离婚申请。翟志勇指出，离婚冷静期虽然可以为夫妻双方提供反思和可能的和解机会，但也可能引发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议，尤其是在侵犯个人婚姻自主权方面。离婚冷静期限制了那些已决定离婚的夫妻立即解除婚姻的自由。此外，翟志勇还讨论了离婚冷静期带来的实际问题，如财产和债务的处理，以及夫妻关系中的权力动态如何在冷静期内发生变化，比如我国不承认婚内强奸，但在离婚冷静期内强行发生性关系算不算强奸呢？从更广泛的视角看，翟志勇认为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反映了一种家长主义思想，即法律对成年人的婚姻选择实行过度的监管和控制。他批评这种做法可能违背了民法的基本精神。最后，他强调离婚率高是各种原因造成的，解决的办法更应该是疏导，而不是制造离婚障碍。提高离婚的门槛或许能够降低离婚率，但强行维持的婚姻违背了婚姻的本质，而且还可能带来其他恶果，比如家庭暴力和婚内出轨的风险都会增加。以上解读整合自翟志勇主讲的节目《正义的实现：法律系统40讲》，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。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人类学学者关怡馨的新书《不确定的爱》近日出版。本书探讨了当代中产家庭育儿的希望与困惑，展现了现代化压力下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挣扎。理想萝卜，拔出洞见，点亮理想。感谢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见。